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儿灵修的时间。约翰福音15章第7节，主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主已经将他的道赐给我们，愿我们心中爱慕，天天查考，昼夜思想。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发展属神的内在生命。我们思想发展属神的内在生命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以及雅各书1章12到18节。两处经文，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雅各书1章12到18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既然跟从了主。
既然跟从了主啊，我就不回头。既然认定了主啊，我就不后悔。虽然道路难行，没有一句怨言，虽然泪水满面，我心却甘甜。
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以及雅各书1章12到18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雅各书第一章12-18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太福音22章34-40节，以及雅各书第一章12-18节。我们把焦点放在马太福音22章37-39节，经文说道：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22章37-39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马太福音22章37-39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22章37-39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发展属神的内在生命，圣经给我们这两种观念，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以及要爱人如己。这是一种完美的生活描述，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实行这种生活是可能的，神不会要求我们去做一些超过能力所及的事。这种合一的种子存在我们心里，它等待一种完全的更新。这是每一个人内心所隐藏的珍宝，呼召我们全心爱神，披戴主耶稣基督，随从圣灵。这些事原本就根植于我们心里，若我们做不来，那么给予这样的命令就毫无意义了。这种隐藏在我们里边神秘的内在生命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将宗教信仰的良善置于外在的仪式以及任何人都接受并实行的观念见解上，是一种可悲的错误。将我们灵魂中属神的内在生命真实能力及其运作视为狂热跟热情，也会是一种悲剧。圣经教导我们，每一件事都证明天国必定是在我们里面。神的圣灵可以像对待乐器一样调准我们灵魂的音调，并弹奏出一首由各种乐器跟声音协调的交响乐，增加他的神圣赞美、感恩跟崇拜的和谐。责备在神仆人中的这种多样化或者 对那些扮演不同乐器的人生气，是我们属灵上的不成熟的一种明显记号。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发展属神的内在生命这个题目。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保罗又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那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称义是叫人罪得赦免，成圣是圣灵内在的更新，灵命长进的一个渐进过程。从我们信主一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一生要继续不断靠着圣灵因真理成圣。一个灵魂被唤醒的人，生命的改变是很奇妙的。首先，他甘心情愿地把自己生命主权交给耶稣，并且把自己全然投身在基督和他的国度以及神赐福别人的心意上。因为神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我们里面，又从我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我们肉心，使我们愿意听主的声音，跟随主，走主要我们走的路。在属灵的每一件事上都不一样，需要重新学习。如果你是跟随耶稣的人，你发现自己做事方式跟世界的不一样，那你应该感到快乐，因为你已经重生了，而且正在学习用一个崭新的而且更好的方式去生活。尼哥底母是以色列人的老师，还需要重新学习，要跟从圣灵引导，那更亲切和更美善的品性，对别人全然忍耐的生命才会呈现在人前。神建造我们，要我们更好的发挥，完成他所定的目标。既然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神施恩的手在我们身上动工，使我们一天一天更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立着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主转化我们，使我们能以全新的观点来看人间的事物。十七世纪本人约翰所写的《天路历程》是用比喻的方式所写的很有名的名著，是像游记一般的书。预言中书的主角是基督徒，逃离江王城，经历失望泥沼浮华事，终于蒙恩抵达天城。本人约翰透过优美巧妙的比喻，道出人们内在和外界的试探与挣扎。因为是用预言的形式来写，所以我们读起来很容易把自己套入故事情节，并从内心深处发出对人的同情和对神的敬畏。发展内在品格，把自己的心献给主的内在秀美，是主最欣赏最喜悦的。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雅各六章四节经文说，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圣灵如风随着神的意思吹。一个败坏的人能够因为神的灵和神的道被彻底翻转。哥罗西书三章十节，保罗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耶稣有个衣柜，里边有他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我们要天天把他们穿上。美国公理会牧师亨利·毕节说，伟大不是在乎坚强，而在于正确的使用力量。我们能正用里面的力量发展属神的内在生命，是借着圣灵。品格跟你我内在的动机息息相关，我们里面心态对了，才能将最纯真的美呈现在世人面前。因此要有意识的发展我们里边属灵自由又丰盛的新生命。蜜雪儿·阿科尔斯这位姐妹是美国女子足球队的队员，从小她喜欢踢足球，八岁那年她母亲帮她报名参加足球队，从那时起足球就陪着她长大，她成为一个越来越出色的运动员。可惜随着年龄增长，她变得越来越叛逆，不喜欢上课，跟男生约会，说谎，甚至还尝试吸毒。父母离婚后，让青少年的她更显得彷徨无助，她不喜欢自己跟自己所做过的事，对自己感到很失望。在那段期间，能给她带来正面影响的是学校的足球教练科瓦兹老师。科瓦兹是一位很喜乐的基督徒，他总是开开心心的。一天结束练习后，他再次跟蜜雪儿分享耶稣基督。蜜雪儿说，这次我降服了，我告诉他我要有像他那样的生命，我要跟神建立关系。于是就在科瓦兹教练带领下，蜜雪儿信了耶稣。信主后他说他心里很平安，但不久他就忘了主耶稣为他做过的事。后来蜜雪儿得到奖学金去大学读书，1991年参加女子世足赛，在比赛中她表现精彩，被人称赞是该届世界最佳的女球员。后来她结婚了，经常到各国参赛，非常风光。可是1994年她就陷入生活低谷，这一年医生证实她罹患了慢性疲劳症候群。这种病是由于免疫系统受到破坏，以致出现严重的疲劳现象。蜜雪儿曾经病重到一个地步，走路五分钟就要用两天时间休息才能让身体复原。因着身体出现问题，她的四年婚姻也随之结束。蜜雪儿说，我患病孤独，来到一个自己未曾料到的地步，失去了足球，我被迫停下来好好思考，我到底是谁，我的生命是怎么回事。除了那年和科瓦兹老师谈过话信主，我就没有再好好思考过这类问题。虽然我会在复活节、圣诞节去教会，却不曾把信仰带入生活里。我没有让神成为我婚姻和足球的主宰，我仍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也一直以为自己做得很好，直到我失去这一切。来到这个地步，蜜雪儿决定重新把自己献给神。她开始回到教会，更认真地认识基督。她说，回想我走过的路，我其实知道神多年来都在呼唤我回头，但我却不理会他。直到这一回我出事了，仿佛警钟敲响，把我带回到神面前。蜜雪儿说，虽然经历这样的痛苦，但我心里并不埋怨。有些人走错路被神提醒后就会回头，而我却好像是要神重重敲我的脑袋 才会听话。走了10年没有神同在的冤枉路，米歇尔对过去那个老我感到非常厌倦，他迫不及待的要神来改变他。他说，如今我最大的改变是我不再感到惧怕、孤独跟急躁，我还发现有神同在的生命更加精彩，跟随神是一件更具挑战性的事，因为我的梦想跟神的心意比较起来实在是太小了。米歇尔说，在病痛中神并没有离弃我，反而给我意想不到的平安和希望。1996年他帮助我做成一件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就是让我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并为美国女子足球队夺下奥运金牌。米歇尔总结他的这段人生经验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让我看到他超过我所能想象的能力。自从我把生命交给基督，我明白了一件最奇妙的事，就是神不仅能激发一个人内在的能力，更能带出一个人生活的热情。他是又真又活的神，靠着他所赐的恩典和能力，我的人生开始变得奇妙丰富。有首诗歌叫《在这时刻》，是一位基督徒姐妹路德她所写的。当时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波及之处，骨肉面临生离死别，人心惶惶，生活时刻充满紧张跟压力。神的灵感动路德姐妹写下这首诗歌，在这时刻，她写道：在这时刻，你需要一位救主；在这时刻，你需要一具锚。你要确信，你要确信，你锚紧系在已坚固磐石。第二节，在这时刻，你需要祷告；在这时刻，你要以信心仰望；你要确信，你要确信，你锚紧系在已坚固磐石。第三节，在这时刻，我有一位救主；在这时刻，我有一具锚，我心确信。我心确信，我锚紧系在已坚固磐石。副歌：耶稣是磐石，坚固磐石，耶稣是磐石，唯一磐石。我心确信，我心确信，我锚紧系在这坚固磐石。这首诗歌适用于很多不同场合，连路德姐妹自己，她也在一次手术后，在恢复过程中从自己所写的诗歌得到激励。神绝不拒绝到他面前寻求帮助的人，他的灵可以像对待乐器一样的调准我们的灵魂音调，并弹奏出一首由各种乐器声音协调的交响乐，增加他神圣的赞美、感恩与崇拜的和谐。神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思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神说，我要成就这一切的是他，是他用他的大爱征服我们这些悖逆人的意志，把我们的实心最终换成肉心，让我们降服下来。天国在我们心里，不要只把这宝贵的信仰置于外在的仪式以及任何人都能接受并实行的观念跟见解上。你要晓得，这是关乎我们内在的生命，要谦卑与主同行，经历他，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个世界最可靠的道德，就是明白真道的基督徒甘愿约束自己的心，不愿犯罪得罪神，并且照神所喜悦的按他的旨意彼此切实相爱，在人间活出爱。一切都是在基督里的延伸，都是认识神的结果。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怎能 请我们去祷告。主啊，我们的外体虽然渐渐毁坏，但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何等奇妙！我们领受属于你的内在生命，心意能够因着你的道而更新变化。你许我们在你面前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主啊，若没有从你来的爱，我们就是空谈道德。我们唯有跟从你，才能不在黑暗里走，而是得着生命的光，因为你是世界的光，你是公义的日头。借着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是活在属灵的征战中，需要时时倚靠你。你是我们永远的光，是我们的荣耀。主啊，若是我们依然心系世界，而没有发展属于你的内在生命，请你提醒我们，让我们正视我们的行为跟抉择，叫我们晓得我们并不是被动者，而是要在你的恩典中主动行事。你是得胜的君王，愿你统领我们成为荣耀神的大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